施工，有一次我们要去一个儿童中心，应该有一个照片吧，下一张。OK， 哦，那 OK 好了。那里的儿童中心，他们有一些穆斯林的朋友来参加他们的活动。那边呢，中心的传道，他跟我讲，那位小朋友，穆斯林的小朋友的爸爸，他是一个伊玛目，一个中文是教长吧，教长，一个宗教的领袖。这个传道人跟我讲，那个穆斯林的教长鼓励他的孩子去参加基督教的教会的基督教的活动，这个是很奇妙的，因为有一个回教领导人鼓励他的小朋友去基督教的活动，这种故事是神庄稼的故事。我们先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了解你的话语，让我们求到你的恩典，帮助我们顺服你。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圣名。不论去到世界何处，我们都可以见到神的庄稼。请让我分享一个见证。2005年，我和Sarah 师母成为美国浸礼会的宣教士，同时浸礼会也选派了三位从印度的主教 or bishops， 两个团体加入了浸礼会，成员有达9万人。2009年，三组亚洲国家的家庭教会超过3800个当地教会也加入了浸礼会。保险的预估大约有12万位会友，这个是很奇妙的。上帝兴起他的庄稼，在圣经里所发生的故事，将发生在我们现代。当我们谈到上帝的庄稼，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着两件事。第一件是上帝的庄稼唯有上帝的掌控，不是有人来负责。约翰福音里，我们看到上帝带我们到从来没有工作的地方，他带我们到的那里，把庄稼赐给我们。别人辛苦的栽培，但我们却 得到收藏的奖励。耶稣说，我派你们去收你们未尝劳苦的，别人劳苦了，你们也进入了他们的劳苦中。上帝的庄稼在亚洲，目前有亚洲有41万多的名训理会会友，位于分别80个不同的国家。上帝将兴起他的庄稼。第二点就是，上帝的庄稼常常有微小的方式开始，并运用平凡的人。去年2012年，我们在越南的施工是组织60间当地的教会，这包括7间北越南的教会。这些教会大多是30出头的妈妈们开创的。之前这些女生们散播台北各地的工厂工作，摆摊贩和其他的工作。他们信主后，跟在越南的家人的越南的家人们传福音。后来他们回到越南，在北方开始了基建训理会教会。他们并没有牧师，也是这些年轻的妈妈便挑战自己接受牧师的责任。去年有3位姊妹正式成为牧师。他们在越南的施工正在成长。上帝的庄稼有微小的方式开始，有平凡的人做工。看看耶稣给我们的范例，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跟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对话，他很简单，也很平凡。耶稣跟他们讨论他的，耶稣跟他讨论他打的水，他在一口井旁边与他见面，一个日常生活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耶稣所说的，我们可以学习他的榜样。从日常生活当中开始，我们从平常的地方认识人。我们知道上帝将 准备的 这特的庄稼，我们知道它是掌权的。我们知道庄稼常常是从简单平凡的方式开始的。耶稣说，看哪，我告诉你们，举目先向田里观望，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耶稣告诉大家，看哪，看到上帝的庄稼成熟了，你们预备好了吗？我们应该如何预备各庄稼？让我们再看一次耶稣的范例，他是如何预备自己去见撒玛利亚妇人之前，他怎么做？在约翰第四章第八节，我们看到耶稣把门徒再去买面包，他故意把他们门徒送走，再确找时间地点来见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耶稣如此做？为什么要把他们送走？因为如果门徒们在场，有两件事情肯定会发生。第一件事，门徒们会把撒玛利亚妇人赶走，他们不会让耶稣有机会跟这位妇人见面，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位罪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或是其他的外邦人都不配与耶稣说话，他们觉得有必要在耶稣的身边开启一道墙，保护耶稣不受闲话，不敬肮脏的影响，他们要帮助耶稣，让他不受到伤害。第二个原因就是，如果撒玛利亚妇人看到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他觉得对不会感受欢迎。一大群有太难生人聚集在一起谈论宗教，对富人来说是一种威胁，他或许会说，他们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他们觉得对不会接受我， 更何况在他们中间跟希拉比，他们或许是在讨论宗教，我不喜欢他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们肯定会排斥我。当我第一次来台湾时候，我学会一我学会依靠一些动作来排解压力。我们知道每个人认识压力的事情。我觉得学习中文学得很疲惫，我就会买一杯可乐，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并在电脑上看一出英文的电影。这是我纾解压力的方式，我可以逃离一切。这建筑自己的一道墙，把所有高雄认识的朋友都震抛在外。我学会如何保护我自己逃离一切生命中困难的事。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要举目观望，收割庄稼。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先瓦解我们所筑立的墙，才能够收割庄稼。你生命中的墙是什么？是什么？它是否避免你收割庄稼？让我提出比较常见人所建立的墙。首先，我们常常建立起舒适的墙，很舒服的墙，这是给我们自己的安全感。这种墙是很合人理，一种欲望，就是逃离所有让我们不舒服的事情。我们都喜欢吃自己喜欢的自由。我知道大家住在高雄的人都喜欢吃臭豆腐。OK， 我觉得你们同意。住在熟悉的环境，离爱我们的亲朋友比较近，是不是？但是耶稣却说，看那举目观望，庄稼成熟了， 我们必须预备好在下着这道墙，受个上帝的庄稼，我们必须预备过不舒适的生活。第二，我们喜欢停留在我们熟悉的界限当中，我们喜欢捣乱我们熟悉的话题。当然，我们互相提起教会所唱的诗歌，我们喜欢叙说圣经里面的故事。但是我们在台湾的许多朋友完全不熟悉教会的生活。耶稣说，举目观望，庄稼成熟了，我们必须把这面安全感之墙拆下，我们必须来到朋友们的面前，精心品听，我们应该停止传讲我们所知道的，并且给他们时间分享他们的生活。耶稣教导了我们如何做。他们有传教，他只问了撒玛利亚妇人一个简单的问题，可以给他一些水喝。他带领妇人到上帝面前，不是到一个宗教教导。耶稣花了时间聆听妇人。耶稣说了什么？他说，举目观看，庄稼成熟了，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收割上帝的庄稼了吗？最好的预备方式就是出去跟你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在一起，不要带他们来到教会，告诉他们耶稣的故事。耶稣自己将会带领他们来到教会。耶稣自己讲，他会带领他们来到你们的教会，聆听你的朋友。更重要的是聆听圣灵的声音，寻找圣灵在朋友的生命当中的作为。上帝正在成熟庄稼，他是掌权的。我要为这次的分享做个结论。我要用 上帝在越南人中的工作，勉励你们，这是属于神的三个故事。我有啊三个照片给你们看看。第一个是第一个故事是在台北的越南训理会，在今年2013年庆祝教会三周年。三年前的向世公从越南成功开始至今发展已是大约15个人聚会的地方教会。他们与朋友们分享耶稣，并打国际电话向越南的亲朋友分享福音，并已有一些亲朋友透过电话的分享成为基督徒。在上帝很赐福这个事工。现在在越南北部，我们已经有7间地方教会。第二个故事下一章，在全越南有60间训理会，其中这7间位于北越。神复兴越南人的教会，越南人正在回应神的救恩。第三次下一章，我有关住在越南的一位教会领袖同工和姊妹的见证。他从没有受过神学训练，却回应神对他的呼召，扮演教会牧者的角色，虽历荆棘波折，他顺服神的带领。请让我告诉你们和解的故事。他几年之前，他在台北工作时，他曾经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发现在越南的丈夫与另一个女人同居。在中年，他的孩子也从越南寄给他充满坏消息的信件。他是如此沮丧，于是决定自杀。在往铁路旁交到 自杀的途中却发生了车祸。那位几乎撞上他的司机下车协助他离开前只告诉他一句话，他说耶稣爱你。他并不认识耶稣，他是他第一次听到耶稣的名字。他想，如果有人爱我，也需要我有活下去的理由，所以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开始认识耶稣，并参与在台北越南兄弟会的服事。现在他已经回到越南，他的孩子与丈夫也都成为基督徒，他们全家都参与在北越南期间教会的事工。上帝掌权一切，他是掌权的。上帝掌管一切，他是掌权的。上帝的庄稼收了，你准备好了，要收割上帝的庄稼了吗？上帝祝福你们。我们请祷告。耶和华，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创造万物的神，你是我们人类历史的神，因为你是教会的主，所以现在我们敬拜你，赞美你。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圣名，阿门。